弟兄姐妹朋友平安，好像好久没在你们当中啊。今天感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能和大家一同的敬拜啊。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刚才领事的姐妹带领我们唱几首诗歌，都是我很喜欢的哈。有主在我船中，我就可以笑语暴风啊。有主在我们这人生的道上，我们就不用惧怕啊。刚才他提到地震，我也讲两句好不好？那个地震当天晚上，我跟一个弟兄在谈话，我们有一个，我们两个人对着谈话，在一个 counter， 就是一个很长的，大概从这里到那边那么长的一个 counter， 叫什么？那个柜台后面。然后呢，他就有人下来问我，有人在楼上下来，十几层的人就感觉摇得好厉害。下来，刚才地震知道不知道？我说一点都不知道。那个弟兄说，我以为他使劲的撑那个柜台，所以那柜台都给他踢走了。我一点都没感觉到啊，因为有主的保护，有主与我们同在啊，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啊。很多人都很害怕，因为说刚才摇得好厉害。我们一方面没感觉到，因为可能在交通在谈话，没有留意。另外呢，他以为我使劲把那个柜台给踢走了。但是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可能是经常会遇到一些让我们害怕的事情。但是有主在我们的船中，我们就不用害怕啊。主必定看顾保守。主也是大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呢，也来看看，主多方面他的那个 attribute， 他的属性，这个是其中一个启示福音的奥秘，那经文我们刚才读过，我可以跳过了哈。那启示福音的奥秘，什么叫奥秘？什么是奥秘？英文是 mystery 啊。Mystery 就是怎么样深奥的事情啊，就是一些奥妙的事情啊，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秘密。你的秘密不愿意给人家知道，是不是？有没有人愿意把你的秘密给人家知道？没有，没人举手。但是我们很喜欢知道人家的秘密，是不是？说的不好听，八卦。我们很喜欢知道别人的秘密啊，所以那些八卦新闻啊，八卦杂志啊，都有它市场，因为我们喜欢知道人家的秘密，但是我们自己的不想给人家知道。当然了，还有一些隐秘的事情、隐藏的事情啊，是不能知道的事情、不可知道的事情，这个叫奥秘。今天神怎么样把这个奥秘来启示我们来，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思考这个问题哈。在马可福音讲到呢。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个你们当然是门徒了。耶稣说，神国的奥秘，神国的秘密，不叫外人，只叫你们，就是做基督耶稣的使徒门徒知道。所以神是有特定的对象心意，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知道神的事情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很有福气，因为神已经把一些他的秘密来告诉你，告诉我。有一些人他不告诉他，或是有一些人他也不想知道所以他也不能知道但是我们的神对他的门徒可以说打开他的心让他们知道他说，因为有一些人呢门徒也问他，哎，为什么你经常用比喻来讲话，什么意思？他说就叫你们知道，他其他人听不懂也就算了，他不想知道，神也耶稣也不勉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主。刚才我在看你们这个手册改变生命的敬拜七个步骤是很好的，教会有这些的提醒，就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是否要来朝见神，还是来朝见人？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朝见人那也不错。一个礼拜没见面，大家弟兄姐妹朋友见面， 握手聊聊天也很好，但是来教会第一个最重要的心态是来朝见神，不是，当然跟弟兄姐妹跟朋友见面是很好的，但是别忘了第一最重要的，我们来敬拜神，来见神，然后呢要颂赞神。刚才我们的姐妹们带领我们唱诗很好，非常好，但是如果能加一些弟兄在里面更好，我想我不懂音乐啊，要问那个你们的司班长他应该可以知道，如果能加一些男生，我想这个效果更好。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洁净自己，要专心要那个不要沉睡，要对神的话有所回应，然后呢要祷告祈求神帮助我们听到的东西能不能在生活上应用出来。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来敬拜来教会的原因或是目的不单单是来见见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个都是很好的，但是第一最重要的是来见神，是来听听神今天要借着他的话语在你心里面要讲什么话。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他说这门神恩惠的计划永恒的旨意是什么呢？神要证明透过保罗要证明一些神的计划。如果我有一个计划我不告诉你，在我这里你有没有可能知道？不可能。所以我们人的事情我们都不可能知道，我说 I can't read your mind， 对不对？我不能知道你脑袋里面在想什么东西，没有一个人知道另外一个人脑子里面想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他告诉你，你就可以知道。所以保罗说我要证明神的计划和他永恒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世界上的众人，包括犹太人，包括中国人，包括菲律宾人，包括所有不同的人种，现在有叙利亚的难民来到我们这个城市，来到这个国家，都包括他们在里面。如果你能带领他帮助他来信主这个是神的计划，是神的恩惠，是他永恒的旨意我们常常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当然有多方面，但是我们常常求读这个使徒圣经就确定我们的信仰。但是呢门徒叫耶稣叫他们祷告，他说你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什么叫他的国他的义？神的国神的义是什么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把福音赐给世上的众人。好，今天我也是用我的习惯用五个 P 只是捡了其中五点和大家分享第一个 Promise in Christ 就是主的应许主的应许是什么呢第六节说这奥秘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同盟应许，这个就是主的应许而且呢这个奥秘呢是对保罗说我要外邦人因着福音的缘故同犹太人，知道保罗是犹太人保罗是犹太人，所以保罗有一个爱同胞的心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保罗在使徒行传讲到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不是到教堂去讲道，不是，他先到会堂会堂跟教堂有点不一样教堂我们是 church， 这个是 church PGMBC Church 那会堂是 synagogue 是什么？是犹太教的会堂他们犹太人信犹太教神明明拣选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应该去外邦人当中来传讲，但是保罗对同胞有一个特别的心，所以他先到会堂去向自己的同胞来传讲神的话，来把福音跟他们宣讲。但是当然他们都不接受，那不接受把他有的时候把他驱赶，有的时候还把他监禁，有的时候要打他等等要害他他才没有办法才到外邦的地方去。因为神的心意要借着保罗把福音传给 所有非犹太人，当时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些本来不是犹太人的民族。神的心意却是要我们跟犹太人一同成为神的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就是主的应许。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讲到，主的应许就是永生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能得救。然后呢这个福音本来就有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神应许每一个愿意信靠他的人就能得永生。神爱世界上的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而且反得永生。这个就是主的应许，每一个愿意相信的都能得到永生这个就是主的应许如果我应许你一些东西，看什么东西哈，我能力能做得到，那你还可以相信我。但是我说我应许给你一百万，你知道就这个应许怎么样，估计很难成就了，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来去香港，李嘉诚应许你一百万怎么样，你可以信吗？如果国内的马云应许你一百万，给你一百万，你能信吗？当然可以信啦他这么有钱他如果愿意给你一百万，什么钱啊，对他来说太容易了，太简单，是不是？所以看看谁应许，主应许永生，因为生命在神的手中，对不对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讲到十一章应该二十五节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他掌管生命他说死了的人，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必不是可能不死，是必永远不死。然后他问你相信这话吗？我们是否真的相信有永生呢？如果你信耶稣，耶稣说主的应许就是有永生，你是否真的相信？所以如果你真相信，地震你不用怕，对不对？楼塌下来你都不用怕，因为你马上就去见主，马上就有永生这个是像保罗说好的无比。但是我们可能一只脚在这个世界，一只脚在天堂门口不想进去，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太美好，太多吸引，太多事情我还没享受所以我们好像对永生觉得离我们很远。但是如果你一个真真正正信主的人，你知道你自己有永生，什么时候见主都不要紧，是不是？不用害怕，因为主应许我们就是永生，而且是神的大能 Power of God 来保证刚才说了，如果讲到钱，你当然去找那个 Bill Gates， 叫李嘉诚，叫马云，他们绝对有能力帮助你，是不是？如果他愿意帮助你的话。但是大能我有的时候在网上在电视机看见呢，有的人有卡车能拉得动当然是正直的卡车，有的人的那个 muscle 很厉害，那卡车能拉得动，甚至飞机，小飞机了都能拉得动，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力的表现，这个 power， 这个 strength， 这个力量你我们这一群人全部加一起可能都拉不动，但是一个人他有本事可能拉得动，所以这个是力的表现，神的大能来保证这个事情起初神创造天地刚才我们也讲到，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一句话就能成就，因为他有能力他的话有能力，他的话跟你我的话相差很远，神说我要光就有了光，所以神的话带着权柄，带着能力，你知道你跟你孩子说话你就知道你的话有多少，对不对？你说十句他能听两句那就相当不错，听一句也可以了可能连一句都不听，那你知道你的 你的话语的力量很有限，但是我们的神他创造天地用话语来成就啊，所以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所以我们的神是有大能的神，比起刚才说拉动那个卡车拉动那个飞机的力要大多少亿万倍啊，因为那些人还要拼命要使劲的来拉才能拉得动啊，但是我们的神一句话事情就能成就。所以你看看见神在创造的方面他有大能啊。有诗人在诗篇啊第八篇讲到啊，我看着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说橙色的月亮星宿啊，这个就看见啊神的伟大，然后诗人就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我们算什么，但是神仍然顾念我们啊，远远给我们刚才说有阳光有雨露啊，因为你要吃饭，如果没阳光没雨露你就没有粮食，你就吃不饱啊，光有一样不行，光有雨水你的农作物就淹死，对不对？光有太阳，你看非洲太阳很好，但是没有雨露啊，植物也长不了，所以也不能生存。所以我们在温哥华这个地方神特别看顾我们，有阳光有雨露，所以不要太多的埋怨，因为这两个是必须的，植物才能生长，只有一个都不行的，只有一个都是灾难，其实是灾难啊！你看见非洲那些国家啊，虽然我没去过非洲，但看图片都是长不出什么东西，因为没有雨露啊，没雨水啊，光有阳光啊，所以人的皮肤也晒得很黑，是不是啊？但是呢，有的地方淹水，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里蒙神极大的保护和祝福。所以神有大能，他能创造宇宙万物，当然他用他的话语就能成就，这个就说明神有能力啊。大卫的诗也讲到诸天要述说神的荣耀，穹苍要传扬他的手段，诗篇十九篇也给我们看见诗人对神的那个伟大起了一个敬畏，看见神这么伟大，他就从心里面向神发出感谢，发出赞美啊。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不光是创造万有创造了以后让他自由运转，那我们就死定，是吧？所以神每一个心他都设立了他的轨道，不能超越，就像海水不能超越那个岸边。所以呢，他用他的全能，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跟他的创造的能力想一想，其实不简单的。你创造可以创造，但是能不能维持，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所以有的人说创业难，怎么样？守业更难啊，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开始了一个家族生意用了一生的精力做得有一点点的成就，但是交给下一代，这个是叫富二代，是吧？那富二代如果他能管理的好，那个生意更做得更大，但是很多时候就把那个产业给败坏败掉，如果第二代不败掉，可能第三代给你败掉，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要维持也不容易创造是困难创业是困难神的创造非常厉害，但是他用他的命令他的权力来维持着托着万有所以万有必须服在神所定的律这个也显出神的大能。保罗说神有另外一方面的大能，就是福音的大能这福音本来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刚才我也讲过所以保罗不以福音为耻，是因为他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今天你我有没有以福音为耻？你自己知道。怎么知道？有没有向人传福音？你就知道可能你说哎呀我太忙了，我要打工啊，我要上学啊，我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家里面很多事物，我哪里有时间，这个一个借口，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些都解决了，有没有这个心要去传福音 这个要显出我们对福音的相信有多少，我们对福音是否能救人。啊，刚才我在路上，我接一个我们教会的老姐妹啊，她说她看恩子之声啊，看了一些见证，昨天晚上看了两个啊，就显出神的大能。一个人本来迷失了啊，离开家到海外啊去读书工作，然后呢太自由了，他就很容易迷失，迷失在享乐的当中，迷失在不应该的放纵放荡的生活当中，但是神却把他拉回来啊！神借着一个令会好像是夏令会啊，有几个姐妹围着他不断的跟他讲这个福音，终于他明白了，他信主了，生命改变了啊！本来是过一个放荡的生命生活，然后因着福音生命改变，成为一个非常在社会上有贡献的人啊！所以福音是能救人的，我们是否真的这么相信啊？除了看见神的创造的伟大，他的能力浩大，有没有看见福音的能力是非常了不起，因为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啊！你知道我们人要改不容易的，江山容易改是不是，本性怎么样难以，所以我们是改不了的人，除非上帝的大能来改变你的生命，或是改变那些福音朋友的生命，不然的话你可以讲很多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刚才不说了吗，连你的孩子都不听你的话，你就想你的朋友听不听，那些福音朋友听不听你的话，当然不听，怎么样他生命会改变，因为福音有这个能力，神的话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来跟人家传福音，不是讲你的话，不是讲很多道理，你回答他100个问题，他还有100个等着你，所以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不是？但是如果他信了主，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啊，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啊，他就明白了，因为神的福音有能力啊，能改变人。所以我建议弟兄姐妹背一些金句，需要的一些圣经里面的金句啊，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怎么样就必得救。你不要说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个有误导的成分。为什么？口里相信什么？口里承认什么？承认什么？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什么？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跟国内的朋友谈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读过圣经啦，圣经里面耶稣的讲道很好啊，耶稣的教导很好啊，他的那个行神迹的也很厉害啊，很吸引啊，但是死里复活不可能，死人复活 cannot 啊，他们不信，他说不可能。如果你不信耶稣复活，那你怎么知道你死了会复活啊？你怎么知道你死了会复活？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信耶稣有复活的大能，他复活就显明他是神，死亡不能驱近他但是他死是因为人的罪，是神的旨意要他死在十字架，为人付清了一切的罪债，但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而且他活到永远，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是有内容的，是实际的，是真的因为是神亲自的答应，神用他的大能来成就所以我们就可以信靠。然后呢，这个福音呢刚才我们读到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在以前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人叫人知道所以呢以前好像隐藏的隐藏的秘密，但是今天就传给外邦人借着保罗，借着使徒，借着你我，把福音传给外邦。所以保罗很谦虚，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还少其实保罗是大使徒，在我的眼中，因为你看看新约圣经几乎有一半 是保罗的书信，是不是？所以你看见神很用保罗，保罗也是大有智慧，大有学问，大有爱主这个热心，所以神用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以前是隐藏的，以前是不叫人知道的，但是今天他做了福音的执事，这个福音的执事英文是 servant， 你做执事，如果你们当中有做执事，你知道你是 servant， 你是谁的 servant？ 你要知道你不是人的 servant， 你是神的仆人，你做执事，你无论你在服事哪一方面有服事，你知道你是为神而做，神拣选你，我们唱诗的姐妹，神使用他们的音乐，使用他们的恩赐来带领我们敬拜，我们做招待的，神给我们机会，当然我们是接待弟兄姐妹和新来的朋友，但是我是为主做的，你要知道我的身份很高，我不像那些酒楼那些做招待的不一样的，他也是招待，他是为了这个招待，对不对？是为了酒楼，为了他公司，为了他的老板的生意，为了钱做招待。你们那个门口刚才做招待有没有给钱的？没有，是甘心乐意的，我想，对不对？因为神给你这个机会，你不要小看那个做 usher 的，那个非常重要啊！我见你岔开讲两句，做 usher 你不要以为那个很容易做，不容易做，不是每一个人适合做。为什么啊？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很简单嘛，就站在门口拍单张，这个还不会做，有的人不会做的，相信我。为什么？他不会笑，他不会笑的人就不能做，你知道吗？如果一个新朋友来到门口，如果你的招待不会笑，不会跟他打招呼，不会主动接待他，这个人不适合做招待，是不是？做招待很重要的，因为人来到你们教会第一个印象就是那个招待，如果招待很热忱，很有笑容像我这样的笑容就可以了那个人就觉得 welcome， 他就觉得很温馨，是不是？如果那个人拉长面孔要不理，要不理不睬，那这个新来的朋友就觉得怎么样？你们 very cool， 是不是？所以你不要以为招待的弟兄姐妹不重要，招待非常重要，因为你给人家的 first impression， 第一个的印象很重要的。人家第一次来到教会，就接触到一些非常有热忱、非常有笑容、非常热烈的欢迎他，他就有一个很好的感觉，他就愿意再来。如果反过来，他就说算了吧，对不对？本来那个 Adi 姐妹叫我来的，我就来试试看，原来是这样，我就不再来了，对不对？所以别小看门口做招待的弟兄姐妹，而且他们要敏锐，要知道谁是新来的，就不说就不用理他了。对每一个人，你都要欢迎，这个是你做招待的责任。我们做儿童施工的，你不要小看他。你在座有一些妈妈爸爸，你们能来，因为你的孩子喜欢来。你的孩子不喜欢来，你想来也来不了。您出门口他都给你整你，对不对？他都有办法整你的，那你就来不了。你不要小看教会每一个岗位都很重要的。儿童施工做得好，孩子喜欢来，妈妈爸爸不想来的，本来想睡懒觉，怎么样？到点了，出门了，出门了，上车了，我要去教会。你就看见儿童施工也很重要，所以每一个岗位都有它的重要性。我们不要小看任何一个神给我们服事的机会，所以要传给外邦人，神就找了保罗，因为保罗有学问，有热情所以这个他愿意为主做工他说本来我是使徒中最少的，但是我还是得到神给我这个恩典，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 传给外邦人。啊，保罗在罗马书也讲到，难道神只是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所以保罗很清楚，神的心意是叫万人得救，不要一个人沉沦。所以除了对自己骨肉同胞有一份特别的亲情，保罗知道他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个神给他的托付。所以保罗知道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也需要救恩。神不单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保罗就愿意把神这个测不透的奥秘来传给外邦人。加拉太书也讲到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今天你我信主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好，不是因为我们聪明，不是因为我们爱主，乃是因信称义，因为神有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也因为我们的相信，所以我们就能称义他早就对亚伯拉罕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什么叫万国？万国就全球的人，全世界的人，就是万国必因为亚伯拉罕而蒙福。亚伯拉罕怎么蒙福啊？因为他信神，不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好事，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有很多很好的表现。其实亚伯拉罕也做了很多错事，但是他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所以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永远不改。我们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好处，因为自己有聪明有才华，是因为神给我这个恩典，又给我有这个信心来信靠他。所以万国因为亚伯拉罕要蒙福，因为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第二个，在这个 past age 隐藏的，刚才讲过历代隐藏的奥秘第九节，要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创造万物之神你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这个刚才说了，奥秘本来是不可知道，在以前是隐藏的，但是今天借着保罗，借着你，借着我，把这个奥秘来讲出来让历史以来本来所隐藏所不能知道的秘密，神的秘密现在知道。哥罗西书也是那么说，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这个道理就是原来隐藏的，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所以今天你我能蒙恩得救，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神把这个福音，把这个奥秘打开，所以保罗能知道，今天你我也能知道所以这个历代所隐藏本来不可知道的事情神就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恩典。就有一个这个隐藏的奥秘是神永恒的旨意 eternal purpose 或是 purpose eternal 这个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什么是教会？你们这里是不是教会？
是
教会是不是因为那个教堂很好很漂亮？不是，因为你我信主我们就是教会教会是人不是建筑物，这个是教堂不是教会。经常我们说去教会去教会，好像把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是教会当然这个是口语上的一些问饶这个是教堂这个是颂恩堂的教堂。如果颂恩堂教堂你我都不来，有没有用？没用我们以前的教会没有自己的教堂，我们租人家地方聚会，那个是不是教会？弟兄姐妹走在一起敬拜神，一起勉励，一起提醒，一起查经，那个就是教会当然有自己的地方比较方便比较好比较安定，因为每次我们住人家地方怎么样，来以前要做很多聚会，以前要做很多功夫，要放椅子要做很多事情，完了以后要给人家收拾好所以搬来搬去。但是我们是教会，因为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一起在那边 学习神的话语。后来我们买到自己的地方，那我们也叫那个教会，但是这个其实是教堂。我们有没有自己的地方都是教会，你们也一样。所以但愿主帮助我们知道他永恒的旨意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的智慧让你知道，怎么知道？借着教会，借着你，借着我，让神在天上那些使者那些天上的24长老四个活物昼夜在敬拜神，他们也在查看，天上的天使也在查看这个教会这么厉害，这个教会神原来是神的智慧，原来神要借着教会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智慧。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奥秘如今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明白神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愿意万人得救，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所有还没信主的人。罗马书16章也讲到这个奥秘是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万国的民，所有还没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因为这个圣经，因为这个福音，能信能服在神的真道底下所以呢那个以弗所书也讲到，如今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有一个永恒的旨意，就是要无论犹太人非犹太人都能成为神家里的人，都成为教会，成为一个在神的旨意当中安排当中成为一体这个第十节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要照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有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不是在分你我。如果我们读启示录，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在天上，什么？那些人是来自万国万民的不单是中国人，不单是洋人，不单是犹太人，是来自全世界的人都有一天要聚集在神的国中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要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里同归于一，这个就是神永恒的旨意。好，我们温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福音是主的应许，主所答应的，是神的大能来完成的。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显明神的大能，除了他创造的能力，维持这个宇宙运作的能力，福音借着耶稣的复活显明神的大能这个也是要传给外邦，这个也是本来隐藏的福音现在神把他的心意向保罗，向你，向我来显明。所以今天神永恒的旨意就是让你知道，让我知道然后知道就好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下班了，是吧？放学了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来回应神的恩典和慈爱？怎么回应有否常常存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这个罪人居然能得到主的恩典，得到主的怜悯，能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你我又是怎么来见证神的福音？神的福音要借着你，借着我传给所有还没信主的人。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了神有一个这么伟大的计划，但是要借着当年借着保罗来传给外邦人，今天神也要借着你，借着我传给那些还没信主的亲友。不知道你我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回应神给你给我的托付。愿神祝福大家， 祝福给大家，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像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本来犯罪抵挡神的人，首先我们能有机会听到福音，能蒙恩得救，是你极大的恩典。我们本来不配，像保罗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那么坏的人居然能蒙主的怜悯，能成为神的儿女，能在神的家中跟弟兄姐妹同尝神的厚子，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献上感恩，也为着你拯救了我们以后，你给我们一个托付，把福音来传讲给我们身边周围的人，无论是我们家里的还没信主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工作场所的同事们，读书的同学们等等，在社会上我们所接触的人，求主给我们有一颗愿意传福音给他们的心，无论得时不得时，主啊，给我们有这个胆量，给我们有这个智慧，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传讲你的这个福音，好叫这些人也有机会蒙恩得救，成为天父的儿女。主啊，帮助我们，激励我们的心，在新的一年的开始，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在今年里面，我们要带领许多的人到你的家中，成为你的儿女，叫神的家兴旺，叫你的心得到满足，因为这个是你本来隐藏的美好的旨意，今天向你我打开。主啊，就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能力，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你的家兴旺，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帮助这个教会，帮助众弟兄姐妹，祝福我们，我们的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